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故事的主人公是吉林省的法轮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2年来，身心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无论在工作中、家庭环境中，甚至走在街上，所遇到的事，他都能够很自然地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发自内心地善待他人。法轮大法把他从一个自私自利、心胸狭隘的人，造就成了宽容、大度、先他后我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由于不放弃修炼，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看守所的环境非常的恶劣，牢房里的人多得睡觉像是摆刀鱼，头抱脚立着睡。我身边挨着的人很胖，他睡着了就会压在我身上。怕他睡不好，每次我都是一动不动。看守所平时用水很紧张，我就自觉地很少用水。厕所堵了，我就默默地把脏物掏出来。牢房里关押的什么人都有，经常发生争吵，我处处谦让，忍让他们。那种自然的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善的表现，在那个复杂的看守所里更加显得突出鲜明。就这样，不骂人就不开口说话的牢头被感化了。有一次，我传法轮功真相信给别的牢房，被狱警发现，狱警就用搞株连的办法惩罚一屋子的人，不让他们出去放风。我找狱警理论，牢头含着泪对我说，没关系，有能耐就一直不让我们出去，看他们能惩罚几天。你们大法弟子都无私，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为了你，给你带脚镣我都愿意。狱警看到没达到引起大家怨恨我的效果，第二天就解除了这种无理的惩罚。当时还有一个大法弟子把一盒仅有的饼干送给一个死刑犯，那个曾经在社会上混，遇到刀枪都不眨眼的男儿，在放风的时候路过女牢房，他流下了眼泪，说，姐，这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接到别人给我东西，以前都是别人从我这儿拿，我没进来前要是学了法轮大法，我就不会犯罪了，我会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的，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学大法。后来他是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去刑场的。后来我从看守所被转到监狱，监狱搞转化，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两个人包家一个大法弟子，就是两个刑事犯监管一个大法弟子。而我把两个包家当姐妹相处，给他们讲大法是如何教人向善，如何使人身心健康的，帮他们写家信，开解他们的烦恼。人都有善良的本性，所以我们平日相处挺好。可是人都有私心，特别是监狱的环境，包家为了得高分早点出狱，背后打小报告给警察，但我从来不计较。有一次，一个包家把我看的大法师父指导弟子修炼的经文放在哪儿告诉了狱警，因此我遭到五马分尸似的抻床的酷刑。当时我就绝食抗议，监狱中的所有大法弟子联合营救我，给监狱长写信要求放人，然后全体绝食。狱方对我酷刑的目的就想让我转化，放弃修炼，逼迫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监狱的狱政科、刑侦科科长、大队长分别找我谈话，恐吓我绝食的后果。由于我坚定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全体大法弟子的绝食抗议， 第三天我被无条件解除酷刑。回到监时，一个刑事犯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了不起，太无私了，我包家的那位那么大岁数了，为了你也能绝食，饿得都打晃了也不吃饭，只有你们修炼人能做到，为了别人不顾自己的生命，我们普通人都自私，不可能为了帮别人不吃饭。我找到告密的那个人，拉过他的手，他一下子就哭了。我平静地面带微笑地说，我不怪你，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道理，做人不能为了自己昧良心呀。今天我是活着回来了，那是因为有那么多我都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把我营救回来了。假如我没回来，被迫害死了，我的死是因为你的告密。你出狱后想想，你参与害死了我，一个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你会活得自在吗？我想你本性是善良的，知道杀人是作恶，所以以后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他很后悔地表示明白了，他很感激我不恨他，从此不再打小报告了。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兄弟姐妹有六个，他们各自的家庭条件都挺好，我是最小的。因为我这些年遭受中共的迫害，经济条件相对差一些。我的父母由我的一个姐姐照顾，父亲患老年痴呆症，晚年时又患有直肠癌，屎尿弄得到处都是，还不让换洗。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他，无论他配合还是不配合，我不急不躁，慢声细语地跟他讲话，他有时能听懂，所以比较配合我。有一次，父亲祸害地把母亲气得够呛，就让我把父亲接走，我就把父亲接到家里。出狱后，我和一位法轮功学员一起住，他不嫌我父亲脏，也是善心加耐心地对待我父亲。我上班时，就由这位法轮功同修照顾我父亲，给他换洗屎尿，照顾了两个月。儿女都做不了的事，一个外人却能做好，还不要任何钱财回报，这在我家反响很大。我刚出狱时，我哥不接受大法弟子来我父母家，现在已经把大法弟子当家人看待了。后来，由于姐姐家有事不能再照顾父母了，哥哥决定把我父亲送到敬老院。我要上班又要做大法真相资料，真的很忙，但是我是修炼人，把父亲送到敬老院不管，我做不到。父亲的状况到那种地方不配合人家，几天就得饿死。我便主动提出，把父母都接到我家来照顾。哥哥姐姐都感到皆大欢喜。我和同屋的同修又雇了另外一位法轮功同修，一起承担起了照顾我父母的事情。每遇到麻烦事时，我们都是默默地解决，不给我哥哥姐姐增加烦恼。哥哥姐姐们每周末来看望我父母，我们就做好饭菜招待他们，一大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由原来对法轮大法不闻不问，后来都接受了大法，故人也是只认同大法弟子了。父亲病重期间，母亲也病倒了。母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时，我嘱咐他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他，结果母亲一周就出院了，可是虚弱到拿吸管喝水手都抖，大小便失禁，两个老人同时卧床不能自理，我还得上班，所以几个姐姐只好轮流来我家帮助照顾父母。 每个姐姐性格不同，有时就会挑我的不是，或者做的菜不对呀，她们生活都很讲究，就说我太对付。我心里不平衡，委屈、反感都上来了。我心想，你们是来照顾父母的，还是来享受来了？我不但要照顾父母，还得给你们做饭，主力还是我，却得多弄几样菜。同屋的同修就提醒我，我也知道我必须在家庭中实修好自己。首先，有利益心，我得修道，愿意听好听的，不让人说，这些不好的心都得修去。姐姐家很远，坐飞机来的，难得能来我家住这么多天，我应该礼遇她，理应多做几样她爱吃的饭菜。她年纪也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不能让她累着，我就尽量不让她干活，晚上也不让她和母亲住一个床，免得休息不好。我的心就这么一扭转，不再觉得累，也不再觉得委屈了。姐姐也变了，再也不说挑剔的话了。我体会到在大法中实修的幸福和快乐。父亲在我家八个月后离世。由于我经常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音乐，患直肠癌的父亲没有一点疼痛感，安详地走了。父亲走后，86岁的母亲渐渐地康复，虽然只剩下蛋黄大小的肺，却能呼吸得正常，重症时的大夫都觉得是奇迹，全家人更感激大法的恩泽。而我，从前在家中是最没资格说话的老妹，在这么繁杂的大家庭磨难中，展现出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无私无我的风范，得到了家人的尊重。哥哥在全家人面前说，老妹总是默默地主动承担压力，令人敬佩。我公司的一位刚刚修炼法轮大法四个月的新学员，激动地不止一次地跟我说，我就怨某某，我跟他一个班组那么长时间了，他只字不跟我提大法的事情，他要是早点告诉我多好，我就早得大法了，我现在就能理解得更多了，那时我要是不信，多说我呀。听到同事的怨声，我仿佛听到了众生也在抱怨，我不能再耽搁时间了，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多向民众讲清法轮功真相，让众生明白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